耳道自见，释经灵修。终于所托的那一份吗？
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至二十七节，众人正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就接着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族往远方去，为要取得王位，然后回来。他叫了自己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直到我回来。他本国的百姓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得了王位回来，就吩咐叫那领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对他说，好，我善良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忠心，你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也对这个说，你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呢，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向来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的也要去拿，没有种的也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话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的也去拿，没有种的也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存在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取回来呢？于是他对那些站在旁边的人说，把他这一锭夺过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对他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
来到旅程叙事的最后一段，路加用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喻，十锭银子来作为结束。我们有时候会把这十锭银子的比喻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当中那个五千、二千、一千的比喻联想起来，我们好像理所当然地以为这个十锭银子的比喻也是在谈论恩赐的主题。但是当我们仔细去思考这个比喻在整个段落的总结时，或许我们会发现路加的心意放在哪里。如果整个旅程叙事是一个预备门徒以及其他跟随者进入耶路撒冷当中将要发生的事，也就是弥赛亚耶稣的受死、复活、升天的历程，那我们就会发现整个旅程叙事就是要让犹太人的领袖，及至他的门徒，都逐渐明白在末世的时代，弥赛亚来临的时刻，犹太人是要用悔改、生命的转向去回应上主的呼召，不是只是一味的以为弥赛亚的来临必然会拯救犹太人。让我们稍稍回想在浪子的比喻当中，大儿子执迷不悟，在大筵席的比喻当中，那些以为应该会出席末世筵席的却全都失落和错过了弥赛亚的筵席。以及在昨天的经文，撒该税吏长他的悔改蒙拯救的故事，他们正正在表明了这一点。原来在弥赛亚来临的时刻，正要拯救那些预备好心灵 并且愿意悔改归回的真心。故此，今天的这个比喻也是以此为主题核心，清楚地表明这个重点，再次唤醒犹太人认识谁是真正的弥赛亚。在今天的比喻当中，提到了有关财产运用的课题，是透过主人将银子托付给仆人的方式去描绘的。这个论述是要回应为什么有钱财的人不能够进天国，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视自己的钱财为受托于主的一个真理。要知道，世界的万有都是借着主所做的，因此人所拥有的都是受托于主的。故此，这个比喻的一开始要去说明这句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然而撒该的回转岂不正是有钱财的人的出路和拯救的指望吗？在这个比喻当中，那个赚十锭和五锭的，就是将神所托付的事情良善忠心地去做，并且将所赚的呈现在主的面前，直到主的吩咐和应允，才收下所托付的十锭和五锭，并且可以管理所托付的城池。而这也是天父世界的托付，这岂非是创世纪当中神对人创造的唯一心意吗？但是这些没有这个托付管理观念的人，他除了不懂得好好的运用那一锭之外，更重的罪是他连同那些不愿意那贵族弥赛亚作王的本国人一起反对弥赛亚作王，这等本国人即将成为仇敌，被杀于王前。由此可见，本该是仇敌的撒该却蒙拯救，本该是神的子民自家人却可能成为仇敌并且遭到灭亡。这个警戒和提醒是整个旅程记述的重点，并且以此作为总结。我们来思想，若是神的仆人慢慢地脱离了托管的观念，以自己所建立的为自身的虚荣时，那他就慢慢地将那一锭银子放在手中，并且藏着，并且和那些不愿主做王的人为伍，那结果就是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陈伟嘉，播音林成。